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1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不会修到学会修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31日。我从小跟随父母走进大法修炼，双盘打坐半个小时，双脚像微微过电般美妙，也不觉得痛和累，平时也能按照师父讲的法理要求自己。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一路都比较顺利，是师父的慈悲安排，修炼大法让我开智开慧。但参与工作进入社会后，由于受到方方面面的污染，我慢慢放松了修炼，忙于人情世故，在尘世中昏昏度日，心也静不下来，感觉离法越来越远。第一部分，向内找，化解了与母亲的矛盾。我母亲是一位性格比较强势的人，我结婚有了孩子后，就开始想要摆脱母亲对我的安排，尤其是在带孩子的事情上，我总希望按照我的生活方式养育孩子，而母亲却总想按照她的方式来养育孩子。我们之间的矛盾好像无处不在，有时一件很小的事都会引发争执。一开始，我把原因归结在对方，感到沟通难，甚至简单的评判这件事他哪里不对，那件事怎么怎么不理解别人。后来我发现，这一切都是在向外找。我的朋友曾跟我分享过一句话，你自己眼里的你不是你，别人眼里的你也不是你，你眼里的别人才是你。当我不再向外看，开始向内找时，我看到了自己存在的许多执着心，如坚持自我、不接受意见、缺乏宽容心。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后，也理解了母亲的不易，她也曾是个无助的孩子，过早承担生活重担，加之长期受党文化的污染，形成了强势的性格。当我换位去思考问题的时候，我理解了母亲。师父讲的真善忍改变了我，让我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对方，把我放下，矛盾也就消失了。在我心里，取而代之的是宽容和理解，母女关系也融洽了。第二部分，找到看不上别人的心。以前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，对工作总要讲究一个前瞻性，对任何问题喜欢反复思考，深思熟虑，久而久之患得患失，很容易焦虑。后来发现，想对每件事掌控得清清楚楚，计算得不差丝毫，也是一种执着，执着于名，想让别人说我把事情做得好，强者，很爱享受这种别人认可的感觉。平时做事情都喜欢同时做好几件，觉着自己能套着做，说明能力强。执着于利，生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伤。执着于自我，一件事怎样做得更好，总有自己的想法，也希望他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做。那种在工作中坚持自我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执着，把人间事情的成败看得过重，没有把提高自己的心性放在第一位。当我学会放下自我后，我发现每个人都有闪光点，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，在社会上，在工作中，在家庭里，都是我修炼的场所，我所遇到的人都是来帮我修炼的， 不管他们对我表现得好与不好，我都应该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善待他们。提高我的心性是第一位的，对我好和不好都不重要。没有他们的出现，我怎么提高？看不上别人的心是一个修炼中的大漏，我一定要修去这个漏。第三部分，修口。我在常人中不知不觉形成了比较圆滑的性格，表面看起来与世无争，待人善意。但仔细想，我的出发点不是因为善，而是为了让别人说我好，还是想得到常人中的好处。跟别人打招呼，总是捡别人爱听的话说，要么夸对方衣服好看，要么夸对方今天气色不错，没有优点也得找点什么好听的说说。有时在办公室里，为了显得合群，我也会说一些附和的话，比如同事们背后议论人时，我也会吐槽几句。慢慢的，我也形成了遇事爱抱怨，人后爱说人的习惯。甲、恶、斗的邪党文化，它让人们都戴上伪善的面具。这种伪善也污染着我，让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只说好话不说实话，修炼能提高吗？这种心态对讲真相也不会起到好作用。后来我就时刻提醒要求自己，不要去听一些家长里短，不参与说东道西，同事们谈论些自己感兴趣的，尽可能不动心。这方面考验很隐蔽，很多时候刚开始搭话觉得没什么，说着说着就发现跑偏了。我意识到要学会修口，要修一丝一念。当不好的念头一出现，就应明白，立即修去。第四部分，背法让我转变心态。回想学法之路，有时忙起来，懒起来，总有各种理由不练功，甚至有段时间书也想不起来看，但玩手机却能熬夜，乐此不疲。去年新年后，我下决心开始背法，虽然背得慢，但很有收获，许多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内涵慢慢展现出来，有时背得热泪盈眶。以前我的心态比较悲观，总感觉好像活不到终老的那一天，想着总有一天正法会结束，而我总觉得自己是坐在地上欲哭无泪，悄无声息，落入尘埃的那一个，如同一直以来那种虚空感和下坠感一样。我总觉得自己修得很差劲，虽然我认识到了，却总是精进不起来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包裹着我。后来随着背法，一些执着慢慢放下，这种想法慢慢转变了。我想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发愿来这一遭，不管付出多大，也不管结果如何，我的出发点是来证实大法，圆融大法的，而不是为了求这一个所谓的结果的。执着于自己的结果，那不是把结果看得比修炼、比大法都重要了吗？不管我个人结果如何，我都是要证明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师父是来拯救大穷宇宙的，怎么会求个人的结果？我的心慢慢敞亮了，那种虚空、胆寒、下坠之感，也是为私、为我，这不是法所要的，也不是真我。修一天大法，有一天收获，无求而自得才是对的。这天背到《境界》这篇经文时，我感觉以前都没读懂过一样，对照法理讲的善者、觉者的境界，我似乎都没有达到。如果你直接问我是一个恶者吗？我肯定否认。 但对照法的标准，我才发现，我有些方面还是在恶者的境界。当别人对我不好了，心生怨气；当做的比别人多了，心里不平衡，觉得分配不公。当别人需要我的支持帮助时，我却瞻前顾后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我的妒忌心。第五部分，坚如磐石的初心和真性。西游记中，唐僧蒙观音点化，去西天拜佛求经。观音菩萨赐他宝物，让四个徒弟在西天路上保护他。我就在想，这不破迷了吗？真菩萨显像让你去取经，悟性再差也要去取经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即使这样，仍然会有对真性的考验。唐僧纵由观音菩萨开示，教取真经，有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谛、四执功曹，以及18位护教伽蓝紧紧跟随。到了难关面前，依然觉得难像山一样高，多次绝处逢生。受到苦难时，他依然感到自己不可活也。而就是这样，他也最终历尽艰难取得真经。我们有师父亲自传功讲法解惑，这个门确实开得很大了。师父说过，到圆满之时，都还会有成与不成的考验，所以不能因为一时没做好而气馁。古人说，勤学如春起之苗，不见其增而日有所长；辍学如磨刀之石，不见其损而日有所亏。只要每次做的比上一次好，就不愁到达不了终点。一些浅见，仅做交流分享。感谢师尊的一路看护和点化，叩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小时的相遇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0日。一天晚上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，当手里还剩下最后一份明慧周报时，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位初中生，他刚刚和同学分开，正走在我前面。我赶上他，将手里刊有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送给他，心想这个孩子得救了。我刚走出几步，意外的事发生了，这个孩子追上我，挡着我不让我走，两眼凶狠地看着我，一边说着攻击法轮功的话，一边不停地恐吓我，嘲笑我练法轮功。当了一辈子的教师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仇恨的目光和恶毒的语言来自一个初中生，惊得我一时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心想这个孩子被谎言欺骗得太深，太可悲了。我冷静了一下，看到他拿出手机要报警，就一下子把他手里的明慧周报抢下来，心想这不能让警察看到，成为迫害我的证据。这一下他更气愤了，也不打电话了，非要我还给他周报，一边又说难听的话，字字句句都在刺痛我的心。我一直没说话，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，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求师父救了这个被谎言毒害的孩子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清晰地知道我该如何做了，开始对着他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， 告诉自己不要被人心带动，不要急于和他辩论，不要触碰他负面的因素，静静地听他说，看看他仇恨的心结在哪，再尽可能地发现他善良的一面。表面上看，是我的沉默让他慢慢地不那么狂躁和仇恨了。他突然说了一句，哎，看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想想福多好，为啥非练法轮功上当受骗？他开始可怜我了，看到了他善良的一面出来了，我开口说话了。你这孩子看我可怜，说明你很善良。他说，我不善良。我坚定地说，你很善良。我告诉他，你对法轮功了解的内容都来源于媒体宣传。你可怜我，那我告诉你，在现在的中国，练法轮功这么危险，我为什么还要坚持练法轮功呢？在我这个年龄，那时的大学生是很少的。我有高学历，教师职业，这说明我不会轻易上当受骗。我主要给他讲了我练功前后的身体变化。我说，我这个年龄和我的职业，你是个学生，这么羞辱我，我都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修真善忍。你说练法轮功的人好不好？他一看我要改变他，又开始狂躁，把他在网上等看到的对法轮功的反面报道说给我听。我说，我知道，但这不是真的。我不急于改变他，一定不能触碰他负面的因素。师父讲过很多这方面的法，我已经给他讲了我自身的经历，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。那么，我再从哪方面讲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呢？我想到了六四。我就给他讲了我的一个学生亲身经历中共六四对大学生的血腥镇压，让他从这个角度看到中共的邪恶。他告诉我，他经常浏览国外网络，他相信共产党能干出这个事。我及时夸他是个爱思考的学生，鼓励他多看看国外媒体，你会有不一样的思考。我接着说，今天你把我举报了，你想想我会经历什么？他说，有你苦吃的。我说，你这么善良的孩子，希望我这个老人受那个罪吗？他沉默了。他说，我不举报了，但你把这个材料给我。我说，我不能给你，给你了，这成你举报我的证据了。他又开始狂躁，说不好听的话。你不给我，我就举报你。僵持中，他说了很多不好的话，一直用命令的口气让我取下口罩。我稳住自己，一边给他讲真相，一边可怜这个孩子被谎言毒害得太深了。僵持中，他说，你不用跟我讲，让我看看你发的资料，我一定要看看资料上说些什么，我要好好了解了解你们法轮功。我一边安抚他，一边想，他为何又变了？人家想看资料了解法轮功，这不就是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的目的吗？我怎么这么自私，把保护自己不被迫害放在首位，把救人放在了后面，太自私了。我内心还有承认真相资料是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这个不正的观念，此时我已完全不符合法了。我当即在心里跟师父认错，为了启发他的善念，我得和他有个约定。我说，我把资料给你，你不能举报我。他说，好。我说，我相信你，你很善良，也一定守信用。我把周报给他，这个周报本应该是师父安排我送给他的。这个孩子接过周报，一下子就换了一个人。刚才凶狠、狂躁、仇恨、高傲、鄙视的表现全消失了，他胆怯地环视周围，怯怯地问我，这周围是不是有很多你们的人啊？我说，全世界练法轮功的人很多啊，我们一直坚持啊，你放心，这里只有我，就是有很多练法轮功的人也不会伤害你，你一定放心，我们都是好人啊。我拉起他冰冷的手说，我送你回家吧， 妈妈在家一定等你呢。他说，不用不用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心中无限感慨。今天晚上，我和这个孩子都在危险中。这个孩子的危险，大法弟子都清楚。如果不明真相，这个可贵的生命就无法得救。而他的不能得救是我的责任，是我没尽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，没有达到师父在惊醒中给大法弟子的标准，对谁都慈悲。一个真修弟子都清楚，大法弟子偏离法是危险的，无限的感恩师父在弟子偏离法时对弟子的加持，唤醒弟子的正念。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和这个孩子的一个多小时的相处，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美好，一定能温暖他因仇恨而冰冷的心。我更坚信师父的法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一定能救了他。无限的感恩师父对我和这个孩子的救度，感恩师父的洪恩浩荡。我想到了一句歌词，亿万年的等待就为这看似平凡的纸一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突破自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7日。现将我在两件小事中的认识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对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我家的房子要拆迁时，因我流离失所不能回去，只能是女儿去办理。又因为我家的房子是公房，没有补偿，家里的一切东西要么租个房子放着，要么全部随着房子毁掉。我们都在外地打工，只能选择后者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只要想起原来家中的每一件东西，心里就难受。放不下这个，舍不下那个，生活了20多年的家全毁了。现在的我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在外漂泊打工，经常会觉得很苦很累。每当这时，我就学法找回正念。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，在常人社会中只是住店而已，我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。虽然地球上没有一个属于我的房产证，也没有一所固定的房子，但是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，何况天上才是我真正的家。我来这里就是修好自己，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我是神的使者。想到这儿，心里就不难受了。有时思想会反复，为什么反复呢？就是没有走正自己的修炼路，思想境界掉在常人中。师父的法破除了我的人心。细想想，原来家里的主要东西和房子都不是正路来的，是拉关系走后门得来的，是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要求的。作为大法修炼人，怎么还能留着这些不正的东西啊？它是业力呀，就应该让这些不正的东西彻底消失。其实都是好事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也就不会产生这方面的执着。从表面上看，我在常人中什么都没有，其实我什么都不缺，大法给了我一切。转变观念，什么都有，我最幸福。比如说常人过日子要花钱，住楼房要花钱，
我和常人同样住楼房，不用花钱，还挣钱。我在别人家打工，管吃管住。我的基点是，处处都是家。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所有的人和事，能做到身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观念转变了，才能从人中走出来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现在的工作是看护一位92岁半自理的独居老太太，与她相处确实磨练人心。学法时也明白，有矛盾才能提高，要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应该善待她。可实修时就做不到了，比如一听到她喊关门要大便，那个怨恨心就来了，没完没了的拉，而且怨恨心越重，他拉的次数越多，还经常往裤子里拉，每次大小便后都得擦屁股提裤子到大小便，那味儿别提多难闻了。而自带着怨恨心的表现是，先吸一口气，迅速拿起便桶，扭着脸皱着眉头直奔厕所，倒掉冲马桶，赶快出来换口气，又是咳嗽又是打嗝，只能是强忍。我和同修说不想干了，他说我一点也不善，要慈悲对待老太太，那个环境是让你提高的。你开始去的时候老人还能自理，现在他不能上厕所了，你想要走了，常人遇到这个事儿都不会走的，何况你是修炼人呢，那不是修去你执着心的好机会吗？我当时转不过来这个弯儿，心里堵得慌。后来想起了师父给我清理环境的付出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我不能对不起师父，应该珍惜环境。遇到问题不能绕开走，要去面对，把问题解决了，心性提高上来。于是我没有离开。有一天，老太太正在解手，我听到她屋里咚的一声，推门一看，他倒在地上，坐便桶底朝天扣在地上，大便溅得墙上、门上、柜子上、床上、老太太身上、坐便椅子上全是，臭气熏天。当时我的汗毛孔都要炸了，眼泪差一点掉下来，满脑子是丑死了，丑死了，无从下手。再一看老太太，一脸的无奈，哆哆嗦嗦的很可怜。我赶快问她，大娘摔着没有？她说，没事儿。这时我的脑中闪出一念，大便也是一种物质。是呀，我要善待一切生命。这时奇迹出现了，闻不到臭气了。我给大娘洗了澡，换了床单，非常轻松的都收拾干净了。还有一次，老太太说，你给我倒大便时不高兴。我心一动，赶快拿起转法轮一翻。师父讲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真能做到，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。随之身体一震，我也得乐呵呵的对待遇到的任何事情，倒大便也得乐呵呵去做。从此以后，我再收拾老太太的大小便就不难受了，有时也会反复，只要想起上面那段讲法，马上就乐呵呵的好了。我是个喜欢干净的人，现在能做到乐呵呵的给别人收拾大小便，是大法转变了我的观念，是师父救我出苦海，让我从人中走出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